亲爱的天主圣神，真理之神，当大地还在混沌空虚的一片时，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时，你就在水面上运行。当我们还在昏睡，搞不清楚状况时，你就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灵里，以你爱的和风吹送，要把我们吹醒。是你创造了新天新地，是你苏醒了我们冬眠下沉的心，让我们被你的爱，被你的爱风所吹拂，我们的心就在你的和风吹送里，尝到了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是你赐给我们你的光启示，让我们认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主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主耶稣，我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把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赐给我们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更新大地，就在这里复兴你的教会，就在这里兴起你在末后世代充满你德人的见证人，就在这里，主耶稣，你要把你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在我们干渴的心田中。不论是现场的线上的，不论在哪里，你就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那里，我们都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见到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圣神的威力创造了新天新地，他的威力使我们进入了新生命，我们已碰触到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磐石主耶稣。圣神使我们认识主，呼喊主，重生我们，有阿爸父他的生命，让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也成了活死，我们就活过来。有一位爱主的弟兄，就在一个主的筵席里，圣神的风吹到他的心中，吹动了他的心，他就惊艳到他是属于主的，他信主，他的生命就焕然一新，旧的成过去，都成了新的。他开始纪念的都是主在他生命中做的神奇美好的日子。有一次他说，明天是我的生日，跟太太家人说，哎，明天不是你的生日啊，是我的生日，再说，哎，不是你的生日啊。的确 有肉身的他，不是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但是从圣神生的他是那一天他的生日，他纪念圣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那一个阿尔法起始的工作，那是开始，他就开始喜悦的跟随主，去到了许许多多圣神的风把他吹到那里去，传讲主的话语，主给他很动听的话，常常他讲得很平稳，大家笑成一团，就是因为天主的喜乐经由他的口释放出来。这一次他以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情况来到这一个新的筵席里，台东他来过很多次，但是他渴望侍奉主，他今年七月就完完全全再也不要在世界里上世界的班，能够有全部的生命，这是他盼望的，用来侍奉主。他跟我说他想要用全部的时间生命来侍奉主，没想到主已经动工了，就开始让他经历到许许多多主的手在他生命中所做的。这是他辞，不是辞掉工作，是他退休离开了世界的工作，完全自由的第一次在这风中传爱，要在有福的台东以一个完完全全不在世界里上班自由的天主孩子，主重用的忠信的仆人洪正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们鼓掌欢迎洪正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感谢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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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这是我们家人彼此打招呼的一个记号。我们先来读一段主的话，在若望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若望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这里说使生活的是神，这里写生活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的生命。我们使生活的是神，这个神就是在英文里面是灵，是 spirit， 是灵的意思，使我们活着的是灵，肉一无所用。这个肉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肉身，我们的魂的部分。这个魂的部分、肉的部分是没有用的。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这个我是主耶稣，主耶稣跟我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多年前，也是在台中复兴路的一个天主堂有一个讲习会。这个讲习会，我也去参加服务。那同样的，有一位弟兄，他同样的跟我们一起服务。那刚好我们都是住在台中，那我太太就邀我的丈母娘就一起去参加了。那位弟兄的爸爸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爱，为了爱他的孩子，所以他也去参加了这个教会的这个讲习会。那既然大家父母都来了，所以我们就会介绍一下，哎，这个是我丈母娘，他就会介绍那位是他的父亲，那他们两个彼此就会打招呼问候一下，然后他们就讲了一些问候的话，就是说好像因为对方的父亲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会说这个信仰这个信什么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的，都是一样的。那我丈母娘因为她是基督徒， 但是因为他是做生意的，那做生意的通常都会附和讲一些好话，他说丢了丢了，对，拢赶快拿，拢赶快。那时候我们在服务，我们就依照现在的说法，就会三条线，三条线，就不晓得要怎么在那个场合里面，不晓得要怎么去再去接下去。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当别人问我们说啊，信教都一样，都是行善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要信基督？那所以其实在后面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要去比较能够简单的然后清楚的来说明，就是说到底这个到底信耶稣有什么差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十九节这里说，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即不在我的肉心内，因为我所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圣经告诉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你是没办法行善的。世界上叫我们说劝人为善，为什么要劝？因为你做不到。但是圣经上面直接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作恶的人，你根本没办法行善。因为没有办法行善，那你要劝人宗教都劝人行善，那这个我们的宗教不是说劝人要我们行善，而是说这个行善当然是一部分，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生命的问题。在上个世纪有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叫尼托森，他读了这段罗马书第八章之后，罗马书之后他就说他就得了一个结论，他说法律是给人犯的，不是给人守的。就是一条一条的法律出来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没有法律的时候就没有犯罪，当法律一条一条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犯的罪。路上的钱捡回家可不可以？法律上说不可以，但是 路上的垃圾捡回家可不可以？可以。但是那个保禄说，我将一切都视为垃圾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那你我拿着圣经跟警察讲说，我拿的不是钱，我拿的是粪土，是垃圾回家，那一样是不可以。就是说律法上面规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是，就是说尼托森弟兄用一个相反的方式来说明人根本就不可能守法律，人根本就是犯罪的。那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跟别人讲，外邦人讲的时候，可能也讲不清楚，说我们宗教不是劝人为善的，我们是直接告诉你你是恶的，他就更难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生命，不是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把这些知识道理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而是我们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个生命的关系是跟神的关系，跟天主的关系。我们中国有那个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我们不会说孔老夫子我爱你，我渴慕你，我心可想你，我们不会这样子讲。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所的信仰我们的神，我们就会说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这是就是生命的关系，而不是这个道理的问题。那个 其他的宗教都是说我跟这个道理发生关系， 我照这个道理去做，无日三省吾身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跟他的生命是要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这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就会彼此的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就是我们去到教会里面不是说穿得光鲜亮丽啊，好好看啊，但是其实刚刚才在家里面跟太太吵架，跟孩子不和，跟孩子的关系不好，然后跟同事不和，不是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就是到教会里面，然后好像大家参加大家看到我们都是好像没什么问题，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生命的问题，而不是在外表让人家看到的。所以到教会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借着我们彼此的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借着我们彼此让自己大家的火可以热起来。就像一个那个湿的木头，把它丢到一堆柴火里面，虽然它是湿的，它是不冷不热的，它是没有心的，但是丢到一堆热的柴火里面，把它丢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时间长的时候它也会燃烧起来，如果是你是一个很火热的基督徒，一根烧得很旺的柴火在那个炉子里面，如果你把它抽出来丢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时间久了它也是慢慢的熄掉，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们基督徒就像一群人在一起取暖，就是说好像他用这个取暖好像很委屈，但是有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真的在一起彼此的鼓励帮助，然后才有办法能够去面对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其实现在的手机上面很方便，很多的那个网络的视讯，很多的视频，很多的讲道，那很多的讲道，其实我们生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听得太多，但是活出来的太少，这个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在YouTube 上面听到，就是说夫妻相处之道是什么，夫妻相处之道是什么，相敬如宾，冰冷的冰，宾客的宾，这个都是，但是那位传道人他说夫妻相处之道是同归于尽，什么叫同归于尽，就是我们都要死，我们都要死，我们的老我救我，我们都要死。所以这个讲的有没有道理，非常有道理，非常好。那谁先死，我们就是你为什么要我先死，不是你先死，这个又在夫妻当中又开始又会有问题，所以说那个同归于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问题是谁要先死的问题，这个更是一个起头，一个开始。所以说我们道理听得很多，但是我们却活不出来，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大家彼此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彼此去鼓励大家，勉励走在神为我们安排的这条道路上。虽然很不容易，虽然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必须生命要改变，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的周遭的环境，我们周遭的人才会改变。那最近我在侍奉上面也面临到的一些状况问题跟挑战，就是说我在台湾就是负责管理大家看到的这些设备器材，车子要把那个苏大哥的器材运到这个地方来，要去 摆设哈，让大家可以使用。那有一位弟兄，他就发信来说，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事情，哦，没有大家没有讲好，所以在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能用车子，哦，因为苏大哥这些器材要到这边，他不会自己来，一定是需要东西载过来的，哦，如果不是我载过来的话，如果这个车子不能用的话，我没有办法载的话，那谁要载？那就只好请淑英姐，因为哦，谢神父，哦，那谢神父邀请的，那就谢神父要想办法了。好，哦，那这个问题在我，因为这是我负责的，所以说在我上面也是一个很为难的。那我又不能说好，苏大哥，这个不好意思，你不能用车，哦，神的恩典够你用，哦，神一定会安排的，天主一定会安排，你的恩典够你用，你一定可以在台东办完你的讲习会，哦，我愿主祝福你，哦，我没办法这样子讲，哦，因为有的困难挑战已经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哦，我们必须去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决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如大哥早上所说的，就是说，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要行在爱中，用爱来生活行事。其实这个话，我也听到有，就是说，在 YouTube 上面或者什么，就是有听到一些先知，他们也是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当你到最后到了天上的时候，神会看你的标准，就是说你在地上有没有用我的爱来生活。神评判你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用爱来活出我交代你的事情，哦，不管有的时候我会想说要怎么样去回应，就是反驳，不管是反驳对方也好，或者是回应对方也好，如果带着一些敌意、恨意、仇意去回应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不舒服的，哦，那所以当我这样子想要怎么样去对付别人的时候，其实那种的心中的困难就出来了。所以就是主也提醒我说，要用爱来走这个道路，来做这些事情，来做这些许许多多的回应。那这边在格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他说：“我们固然在血肉中行事，但是我们却不按照血肉来交战。”哦，就是这是一个很对我们一直不断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血气来应付我们周遭所面对的事情，不要用血气，因为这个用血气那个就是撒旦的作为。我们不用撒旦的作为在应付我们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属灵的不管是侍奉也好，工作上面也好，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也好，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用属灵的原则，都是用属神的原则。我们虽然我们在肉身当中生活，但是我们不靠着血气来打这个战争，我们靠着我们属灵的力量来打这个战争。那其实就是说今天大哥也都提醒了很多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勉励鼓励，我们行在爱中。主也是用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哦，那我们也要活出这样子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我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洪正弟兄的见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是主派我们打发我们来到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但是主要把我们从这世界中赎回来，他要用他的爱 让他的国降在我们中。所以他给我们的使命是带进他的国度，他的国特质就是爱的国度，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因着他的爱得胜一切。他是得胜的主，这的确是我们生活中间有很多的考验跟挑战。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13章第9节，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爱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是法律的满全。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爱出去是不加害人的，是一个愿意把主的爱来用来帮助人，也帮助我们众人。爱遮掩很多的过失，爱满全一切的法律。天主是爱，他的爱也在这些过程中在圣化我们，圣化彼此，让我们都在他的爱中得到了洁净。所以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认识我们的主，他真的在发生在我们生活中间、生命中间，他在的。他使得罗马书的第8章，天主为爱他的人，也就是我还爱天主吗？我在这样的受迫害里还爱他吗？主啊，你们讲错话，为什么义人要受迫害呢？那么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天国是他给我们，让我们赖以生活，为义而受迫害，天国就是属于这一些人。而且谁若要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就必遭迫害。当这一些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还爱天主吗？第二个问题是天主的爱可以帮助我爱仇人吗？爱迫害我的人吗？其实你爱他不是同意他犯罪，是盼望他也在爱中，爱里面有光，不是说谎话同意你做生意啊，不是，而是在爱中讲真理的话，在真理中讲爱的话。那么这个爱希望彼此造就，劝慰鼓励关怀，让我们都行善，让我们都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也因着主的爱有盼望，我们都有机会悔改进到主的爱中。我们还是爱主，罗马书第8章，天主为爱他的人，他要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使他们得到益处，就是你只要爱主，它就是益处，就是好处，让你更多的认识天国，让你更多的带进天国的继续的扩大，让我们继续的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愿意我们都进入他的 天国里。这天国就是他愿意我们因爱他，一切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生命的每一件事都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是指着你爱主就是有益处。你变成了不爱，那是让撒旦有益处，不是吗？主说我们应当以善胜恶，却不能以恶止恶。感谢主，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爱主，我爱主，爱主，你爱我，你要遵循我的诫命，我的诫命不沉重，我把圣神给你，圣神会带着我们，他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原来天主他在做什么，我愿意跟他如何的同工，我愿意我们众人都进到他的国度里，愿他受光荣。 为什么要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为什么要神音祈祷、语言之恩祈祷？就是我们的魂会受不了，哇，我们的天然不愿意，但是我们灵里是切愿的，我们肉身是软弱的，也是洪正讲的，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该死的肉身？我想行的善我偏偏不做，我不想做的恶我偏偏会做，我真是命苦，我真是没办法，真没办法。只有到罗马书第八章，圣神来了就有办法。圣神来了，我们不理解，但是不是用肉性的思想，而是属神的兵器，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行悟祈祷，要在圣神内跟圣神同工的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是按照阿爸父的旨意为我们最大的好处在祈祷，就是语言之恩祈祷。那么天主父知道圣神的祈祷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祈祷后就会知道，我们也知道了，原来天主使得这一切，当我们爱天主就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好处。有一位姐妹，她最初不太习惯听到别人讲方言，也会觉得啊，这个事跟我没关系，可是主的爱继续在他的生命中，继续在他生命中，他看到了很多的见证，他开始读主的话，他开始有渴望，他开始真的得着了，他的生命就变了。他非常非常惊艳到，当圣神带领他很多他过去觉得没有办法的事，现在变成这些都是没有事的，不足以轻重来影响我的。他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二三五，意思就是没事。有时候我很紧张的时候，到底有事没事，我们会紧张，但他说一二三五就没事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不说一二三五，他一笑了就没事了。他喜欢笑，他喜欢说一二三五，我们就欢迎和面姐妹来笑着说一二三五，没事，只有天主的荣耀。
哪里没事，很有事。这个啊，很久很久没有像这样子，那个由苏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上台来讲，他的帮我们介绍，就我们让我们就有话接，你知道，真的是很好。那我就去算一下，上次距离上次是多远啊？去年的五月，我们在美国的加州有一个讲习会，那时候也是，苏老师介绍我上去哈。那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我们都没事做？不是的，很有事。我们在线上的聚会是没有停的。然后呢，在线上或者是或者实体讲习会，如果轮到我们需要上台讲话的时候，就你就自己上来了，然后自己介绍了就开始讲了，没有人帮你做一个铺路啊，让你开始就很有话来接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主做的样样都好。所以呢，我跟有一个姐妹啊，我们也说，哎呀，那种特会啊，讲习会啊，或者上次的培训会啊，他坐在下面享受就好，就听就好了，就听，然后就啊，就很把这个天主的话就记在脑筋里面，然后消化哈，不需要这样啊，里面那五脏六腑那边翻腾，然后要讲自己讲什么哈。但是感谢主，那当然每次接受萧平的邀请，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总是要想说分享什么。那就从应该是年初吧，年初就知道有这样的安排讲习会的时候，然后知道自己要见证的时候，就开始要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然后常常主就会给在生活中，就是这一点呢可以讲，那点可以讲，是要跟主题要有关系啊，对不对？我们要彼此关怀，激发爱德啊，对这些这样，谢谢，勉励行善啊。那我想我比较着重在绝不离弃我们的机会。好，那我们从新冠开始就固定了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三次有 Zoom 的聚会，然后每个月还有两次就是天国福音。那 在这些 Zoom 的聚会中间，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每次参加，或者是出席率90%几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成长得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这是今天的，我就说主给我的就是当天的新鲜的玛纳。今天的路加福音读经里面，就是撒种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不全念，就第五节说落在路旁，第六节落在石头上，第七节落在荆棘中，然后第八节落在好地里。所以前面三种就是主撒种，主撒的种子一定是一样的，他美好的圣言说出来的同样一句话，接受的人会领受到不一样。有的领受了很轻慢，就放弃了。有的人呢，可能我考虑考虑，那也放下来了。有的人呢，可能做了几天，实行了一阵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讲的是结了百倍的果实，要求是很高的，要百倍。在马窦福音吧，是讲说30倍的、60倍的、90倍的。好，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在这里要求是100%结实。那么我们怎么做到100%结实？我觉得靠我一个人不太容易，可是一个团体就很容易。那最近我知道就有一个小小的团体，应该不止一个啦，那我只听他们的讲述，他们就是在我们是在美国是礼拜一的晚上7点钟查经，然后在亚洲时间就是礼拜二的早上10点钟，他们就查经，就一起查经，2个钟头结束之后，他就一起有一个爱宴，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大家交谈，彼此交谈。那之后呢，他们还没有散，他们还聚在一起，就用一些材料。那他们因为相信孝平，知道苏弟兄讲的东西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就用苏弟兄讲的东西，他们就再一次每个人轮流然后读然后来带。成长的真的，他们的成长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就是很努力的愿意做到天主要给孝平的他们也要，这个就是这个渴望，他们就要把这个100倍的结实也能够在他们那里结实，这样子。那我也知道另外一个团体，他们像类似是这样子哈，就会聚在一起，然后就是有学习。那个团体他们有，我知道有人会就是需要在路上1-2个小时才能到那个聚会的地点，好，所以就是愿意付出。那我们看这样的付出是什么呢？就做这样的聚会是什么？再看一下《中途大事录》，《中途大事录》的第2章42节，他们专心听取中途的训诲，时常团聚擘饼祈祷，因为中途显了许多奇迹异事，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凡信了的人常齐集一处，一切所有皆归公用。好，那我们不是，当然不是在强调说一切所有皆归公用，我们是在强调在前面他们在一起做四件事情，就是听中途的训诲，然后时常团聚，第三个是擘饼祈祷。那这样子一个聚会中间就不断的在灵命成长。那聚会的时候今天苏老师也说了，就是要讲基督，要讲耶稣基督，你在讲什么投资，有人当然是物以类聚，有人是喜欢这样谈这些事情的，那你跟着这些人去，你多少你也学会点哦，对不对？可是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因为你纵使赚得了全世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在聚会中间我们就讲耶稣基督。这个讲耶稣基督，我知道那个孝平是他很累很累很累的时候，一讲耶稣基督精神就来了，我是很佩服他，真的，他是天主特恩的人嘛啊！所有的机会如果他不需要讲话，他马上可以怎么样进入冬眠，真的。我就说我开车，我在家都是我开车，然后坐他坐这边，然后过一下我就说你睡着了，他就知道他睡着了。他有时候还没 没有，就知道他进入安眠状态。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因为他就是在任何时间，他在安息中间，他继续跟主在来往，所以真的是在，然后他就把精神好了之后，开始一到地方，然后开始要讲的时候，哇，就是你可以滔滔不绝，他可以这样滔滔不绝，滔滔不绝讲耶稣基督，那我们听的人当然就是获益啊，好，所以在每一次这样子的聚会中间啊，那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持续不断的来参加的人，他们真是就是看到他们的灵命很多的成长，那我这次赞美他很多的时候，我很少赞美他了，因为好多自己知道嘛，对不对哈？那你们也都看到了，也不要我讲，可是我要讲一个人哦，他很会赞美，很会赞美他的弟弟，不是他的哥哥，是他的弟弟，苏姐哦，苏姐她每次就是我们聚会完，她不但听了，她把那个有时候把文字都做出来，就是。他很快啊，他把文字都做出来，然后就寄给大家看，因为有的人喜欢是用看的，有人喜欢是用听的，他就弄出来，然后他就会写一个很短的一个就是什么总结哈，然后就鼓励大家哦，这个很精彩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这样就是那一点都没有说赞美苏孝平的意思，可是是赞美这个讲的内容，那是赞美谁吗？就是苏孝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很会赞美他的弟弟，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获益，因为他已经帮我们都过了一次，说这个啊，你们来听啊，你们来看这样子。那我今天是也要夸他一下啦，因为苏弟兄真的是很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什么？爱我们的灵魂得救，他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是走在上网的边缘，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兰卡的家很舒服啊，我们很大的地方，然后我们前一阵子因为新冠的原因，我们也种菜啊，养鸡啊，过着那种田园生活，那挺好的啊，我们干嘛要这么累跑出来，那因为我要出来啊，阿纪也他们全部都杀了啊，那个菜也就那个，我们这里面有两位养那个种菜高手，那个巨良弟兄跟那个秦中他们那个丽芬，他说啊，你们家的那个地哦，都是在养野草，真的，那个苋菜可以长这么高哦，人家苋菜都这么矮矮的就采了嘛，那我们就没有时间了、啊，就反正让它生长这样子，那就说我们如果在家里就做这些事情也不是很好吗，每天轻轻松松的啊、就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好啊，可是当孝平可以再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不放过任何机会，他就是所有的机会他来，他就是愿意再把主给他的讯息，主启示他的来告诉我们，有时候像今天我真正的就收获到说他听到，我会听到，因为我常常听他的讲话，就是有时候我以前还打趣说孝平你怎么每次一开始就要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然后、为什么每次要讲亚当厄娃，然后为什么 亚当厄娃要犯罪，那我自己，我有一天我自己也懂了，就是还没懂嘛，没有懂，对不对？你没有懂，他知道你没有懂，我们没有懂，所以他要继续讲，讲到我们真的懂了，好，真的有一天我就豁然开朗，因为我以前都会说什么吃了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就会死，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我人在这里啊，亚当厄娃没死啊，直到有一天懂了。就是这个跟主来往的这个灵死了，那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的灵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主再继续有亲密的来往，那我们怎么办？就继续，我们就是到主前悔改，好，认罪悔改，我们可以。所以今天我真的听到有一些新的讯息，那当然他 他很会做梦，他真的是主给他的梦啊。然后我就是第一个去听的人哈。那有时候我也是，对不起啊，就是听的有的没的哈。他听了听了，然后有不见得记得。那他今天讲的这个梦，就是说主要他要以爱带所有的人。这个我真的我觉得他生命中我是看出来，就是，他从来没有恶言相对我。哎，不能讲说从来没有啦，从他被主摸过之后啦，哈，以前是有的啦，以前我们是闹得不可开交，对不对？但是真的主完全改变他之后，哎，从来讲话就是我马上就会服下来，因为主讲话了还敢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就是说这个爱在他的生命中真的是已经成全了成型了。所以不管生命中有多大的压力，生命中受到多大的这种好像我们说不平等的待遇吧，都没有关系。他因为他知道主知道，这又是主要在他生命中磨练他的一次机会。好，那常常我说什么磨练，我们罗马书对不对，磨难生老练，老练生忘德，忘德不认人修蒙羞哈。那，通常都是我在给他磨练了哈，给他磨练磨难，然后呢，彼此造就。我相信，我也对忘德很有盼望。对，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那么把时间交还给孝平。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和面姐妹的见证。夫妻是恩宠的同承继人，就是哦，有人讲说是同归于尽的，也可以这样讲，一定要在基督内都死去，不是一个死复活了，另外一个不肯死，最后永远不能复活。也就是我们愿意在基督内死去救人。同归于尽是带着爱，我们一同来承受主的祝福，也在基督内完完全全的活过来。这是天主把父跟妻结合在一起给的莫大的恩宠，莫大的宠召。因为常常主要世界里的人看到基督徒的善行，就认识阿爸父的爱，认识基督的恩宠。这一个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的主他的恩宠，我们就是这世的见证人。而这一个见证，父跟妻是见证着两人成为一体最紧密的结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娘，两个合成一体。所以是这一个召教，那么也要进入这一个关系，进入完完全全成全的过程。我们的主是圆满的主，教会是他的身体，头是圣的，身体是圣的，照说身体里面都不会有问题。教会真的没问题吗？有，对，我们平心静气的讲，问题也挺多的。那么这个问题是主错了吗？主没有错，头没错，错的是谁？身体，我们是头要悔改还是身体要悔改？那么真的悔改以后就会成长成全。所以这一个过程就是主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以寒冷的心，爱是寒冷的。这里讲越长就是越多，我好爱你，我爱你，就比较短一点。所以这一个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真的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他这样爱我们，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进入成全。那么夫妻也是在这过程中间学习着 彼此担当。主讲的话非常非常的精准，在厄弗所书第五章他说教会跟基督就是头跟身体父跟妻的关系，这做丈夫的要为爱自己的妻子而舍命，那么做妻子的要事事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自己的丈夫一样，那么家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做丈夫的要怎样？要为自己的妻子舍命。当我读到这里我就愿意，当我愿意舍命的时候还没死，我太太不忍心我死，她就顺服了。如果你愿意为她舍命，当然你就不会舍命之前打她骂她恨她，而不会，也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长，是受苦无声的羔羊的生命。那做妻子的呢？主没说舍命，主的话不说舍命，是说要事事顺从自己的丈夫。我就仔细观察，有很多姐妹爱自己的丈夫，真的可以为他死，但是不能听他的话。但是有一些丈夫，他可以听自己的妻子的话，省掉一些麻烦，省掉一些头痛，但是就是不能舍命。这就变成了很多的状况摆错位置。我们不能把基督践踏的，他是头，我要听他的话，其实也是不能够把自己的丈夫当垫脚凳来踩的。我们需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对丈夫而言舍命不容易，可是这是主的话。如果你真的能舍命的时候，好多事情你就没问题了，哎，真的是一二三五没事。那么做妻子的要事事的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都读了这话，你阿门吗？阿门？不阿门？没听过？听过了。没有丈夫的，我告诉你好消息，你做姐妹的，你的丈夫是主耶稣，每一个人的丈夫都是主耶稣，那么你的丈夫是圆满的丈夫，你要不要顺服他？这也是个问题。你要顺服他还是一样。所以做姐妹的要不要顺服自己的头？要。那么做头做权柄的要不要为自己权柄底下的娇嫩的器皿、贵重的器皿而舍命？要不要？好，这是主给的光跟方向，婚姻就会不一样。我知道的太晚，所以以前受苦很多，但我知道了以后，这一个过程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在我生命中有一件事，我跟你们讲秘密，是真的，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肯定，对不对？你希望被一个你爱的人肯定，有人希望被爸爸肯定，有人希望被妈妈肯定，有人希望被丈夫肯定，有人希望被太太肯定。我非常盼望被我太太肯定，但是这是很绝望的事。我说在过去绝望到后来不带着希望，连我结婚以后也不是立刻， 我结婚以后问题很多了，不认识主。我信主以后问题开始转化了，也不是立刻，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我想要讨他的欢心得到肯定是得不到的。我后来跟主说，主啊，我把他交给你，我只讨你的欢心。哎，不知不觉我就得到了，他刚才肯定我很多了，真的。他不常常肯定，他也不随便肯定，但是他讲的话肯定也是真心的。所以我盼望的主成就了，可是我做主要我做的事。有个弟兄跟我讲厄弗所书第五章，他说太太来我们一起听， 我要告诉苏弟兄，在整本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一节，这一节是什么？太太要事事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圣经讲的这一节是我最喜欢的。太太说，我可不可以说我最喜欢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做丈夫的要为自己的太太舍命。你想这样子的话，读主的话，懂主的意思吗？我们都是要别人先死，我在讲先死。他说你先死，我先死。有一个地方在中国，他们的发音 洗澡的洗，他们说是死啊，死澡。以前我们邻居就有那个地方，不晓得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合肥，合肥，我们就听到老大你先死，老二后死，你们死后我再死。你先洗，老大先洗，洗过了以后老二再洗，你们都洗完了我再洗。也对，我们应该洗得干干净净，对不对？其实洗得最干净是死掉了就人，他就没得那一个肉性再活跃了就好了。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有的时候是在主的筵席里，就是我们想到了一些生命感恩的事。他使得何勉想到，我也分享了一点点秘密啊，就是我曾经很大的盼望，主满全了，只能感恩，只能感恩。你要得到何勉的肯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可是他越来越多的肯定，因为这句话也在他的生命中在动工，彼此关怀，激发爱德，勉励行善。你就要肯定别人，你要肯定我们的父是肯定他的儿子，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做父的要肯定他的孩子，在家做父的要肯定你权柄底下的每一个，在教会中做那一个权柄的要肯定，你的肯定会鼓励他，给他动力，给他动力。那么被肯定的，你就会去肯定其他的人。我们得到的肯定，得到的安慰，我有经验，就会安慰那一个需要被肯定的人，需要被安慰的人，我们会知道，我们就一同在一个圣化的过程中，该死的就死掉吧，该顺服的完全顺服吧。那么家庭不会有问题，教会也不会有问题。我没有说我们的婚姻圆满了，我没说我的家庭没问题了，但是我不记忆有什么让我们烦恼的问题。我们都是喜悦的，继续的求主圣化我们的生命，净化我们的生命。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